胡宗南部对延安的进攻。
胡宗南对众将领说，领袖受命我们进攻延安，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根据地，大家要不负领袖重托，奋勇作战，建立奇功。胡宗南信心十足地说，三日之内占延安，只要占了延安，共军就得过河。两日后，胡宗南已近百架飞机对延安及附近地区狂轰滥炸，同时由董钊、刘戡率领分左右两路从洛川、宜川支线出动，采用前行攻势直扑延安。当时陕甘宁边区全部野战军仅六个旅 2.6 万多人，与国民党军的25万兵力只比约为1:10，加上地方兵团警备第一旅和第三旅也只有3万多人，约为1:8，不仅兵力处于绝对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差，弹药奇缺。陕甘宁边区只有150多万人口，土地贫瘠，野战军的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都极为困难。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教导旅及警三旅第七团共5000余人，在富县、林真镇以北地区采取机动防御，抗击进犯之敌。张宗逊第一纵队为右防御兵团，新四旅为预备队，位于富县西南地区待机。毛泽东从全国战局出发，根据存人失地、地中可得的原则，做出了主动撤离延安的战略决策，并决定在路险沟深的陕北高原采用打圈子的蘑菇战术对付十倍于己的敌军。针对现实情况，毛泽东指出，蒋介石是个小气鬼，一贯以占地盘为胜利，而且占领一个小小的村庄也舍不得放的。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而敌人背的包袱越多越走不动，到那时我们就能大量消灭敌人。他诙谐而坚定地对一些同志说，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暂时放弃延安无损于解放战争的整个大局，现在敌人拼命要我们的延安，可以，我们奉送几孔窑洞，只要我们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会收复失地，夺取新地方的。今天我们放弃延安是暂时的，这意味着将来我们要解放西安、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大家肯定会同意拿延安换全中国，合算。3月11日上午，国民党空军开始对延安狂轰滥炸。12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叶剑英带领中央机关一部分人员离开延安枣园，转移到子长县瓦窑堡办公。毛泽东、周恩来从枣园后沟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同彭德怀住在一起。3月13日凌晨，胡宗南以清朝之力，用15个旅的兵力分为左右两路，由宜川、洛川向延安发动猛烈进攻。同时，国民党空军再次出动大批飞机对延安狂轰滥炸，西北解放军在延安外围部队利用攻势顽强阻击敌人，尽量争取较多的时间，保证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从延安安全撤退。延安城内，凄厉的防空警报 不时响起，国民党飞机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汇集在延安上空，将成吨炸弹倾泻下来，好端端的延安变成了一片火海。这天下午，一颗重磅炸弹落在毛泽东的窑洞前面，如雷轰响，地覆天翻，窑洞门窗玻璃全被震碎，飞溅的弹片把门前的大槐树削去一块树皮，树叶散落了一地，刺鼻的硝烟气味和钢铁燃烧的酸性气味布满了四周，呛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警卫参谋贺清华不顾一切地推开毛泽东窑洞的门，刚要呼喊什么，一下又噎住了。原来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正在聚精会神地看地图，毛泽东手中的铅笔缓缓移动，不时地与他们两人说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毛泽东才直起身子，朝窗外看了看，用手弹弹身上的尘土，自言自语说：他们这一阵风不行啊，连我一个人也吹不动，我们的风刮起来就不得了，要把他们连根拔起呢。是呀是呀，周恩来会心地笑了，遂接上说：看来得给他们刮风了。毛泽东这时才发现了贺清华，遂问他说：客人走了吗？
客人？哪个客人？
贺清华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显出一脸茫然。
哈，飞机呀。
毛泽东手中的铅笔往上指了指，又说道：
喧宾夺主，讨人嫌，明天要彭大将军好好招待他们一番。
大家都一起笑了，贺清华这才明白客人是谁，忙说：哦，走了走了，这说不准还来。这时肖参谋拿着一块弹片匆匆走进来，焦虑地说：
主席，您看，这就是刚才落在门口的那个炸弹的弹片，多危险呀，您还是赶快进防空洞吧。
毛泽东接过弹片，在手里掂了掂，不紧不慢地说：
哈哈，发财发财，是好钢啊，能打两把菜刀呢。
说罢对警卫排长严长林说：
去，你们呀，赶快去查查群众受到什么损失没有。
晚上严长林调查回来后，向毛泽东做了汇报。3月16日，毛泽东根据战局的进展情况，及时签署了保卫延安的命令。就在毛泽东发布保卫延安命令的同一天，胡宗南也调整了作战方案，当日对延安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解放军守备兵团临危不乱，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御敌以坚决回击。3月17日，成群结队的飞机又加强了对延安的轰炸，并且还是集中向王家坪、杨家岭一带投弹。由于边区防空部队重机枪火力的阻击，敌机不敢飞得很低，投弹的准确率比以前大大降低了。而地面部队的进攻推进得很快，前锋敌人已经近在咫尺，激烈的枪炮声清晰可闻，情况已经很危急了。可是毛泽东仍然若无其事，在昏暗的灯光下继续观看战报，批阅电文，或对着地图勾勾画画，似乎没有感觉到情况的危急。